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二天。我们今天开始啊，就要仔细仔细的去一点一点的思想，到底圣灵的果子的那九个侧面不同的表现，如何能够体现并且活在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生命当中。因为 change 成长和改变呢，是基督徒生命当有的一个常态。没有任何一个信徒，不管信主多久了，会说哦，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做到了，我已经完美了。不，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跟随主耶稣，那跟随主的生命呢，必定会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这是每一个在福音的翻转之下真实的生命的一个该有的态度和表现。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82篇，然后出埃及记的27章1-19节，尼希米记的第8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1-17节。哎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可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就是如果我们家常常冲突争吵是为什么呢？如果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该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计划呢？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非常遥远的热带雨林中，住着两棵树，它们啊，从小就生长在一起，非常的接近。一棵呢，是茂密的芒果树，另外一棵呢，是高大的榕树。他们两个啊，真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成天的争吵不休。争吵什么内容呢？芒果树和大榕树总是在争论谁的阴影更加的宽阔，让人在底下好乘凉。到底是谁的果实更加的甜美，谁也不愿意妥协，争执的不相上下，不可开交。每当风起时，他们两棵树的枝叶啊，就会互相的摩擦，发出非常刺耳的声音来，刷刷刷刷刷刷的，让旁边经过的人都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两棵树能砍了得了，真是打扰我们整个雨林的清静啊。芒果树呢，责怪榕树，你看你，你看你，整天这个根深叶大的，侵占了我的许多的私人空间。而榕树呢，就抱怨，你看看你这芒果树，果子掉的到处是，而且呀，让我都没有足够的水喝，你就是这么的霸道，不讲道理。森林里的猴子王听说了，他们已经让旁边的邻居都烦不胜烦了，不得不出面来调停。嘿，你们两个的争吵，不仅让自己不愉快， 破坏了你们的美好，而且呀，你看，让我们整个美好的雨林天天都在你们两个的争吵下显得十分的不平静。什么时候你们学会了互相尊重，彼此欣赏，我就让你们继续待在这一个雨林，否则下个礼拜我一定差人把你们两个都砍掉。可惜的就是，虽然猴子王的警告让两棵树消停了一两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能力不吵架呀，争吵变得更加的激烈了。终于有一天，一场大风来袭，他们由于长时间的摩擦都已经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了。没想到这风一吹呀，他们两棵树的枝条都断裂了，互相撞击，最终两棵树都瘫倒在了大风之下。两棵奄奄一息的树实在搞不明白，我们这不是住在热带雨林吗？哪儿来的大风呀？不可能啊，哪儿来的大风呀？这时猴子王出现了。哎呀，我上个礼拜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吗？如果今天没有这场大风，我也同样会差人把你们两个砍掉的。明天和意外谁先来真的说不定啊，现在意外已经临到你们了，你们两个难道还不该悔改吗？眼看着无论是芒果树和榕树都不可能再恢复原貌救活了，他们彼此商议，这样吧，让猴子王带着整个雨林的居民们把他们各自的小枝叶再一次种下去，还是做邻居，但这一次啊，他们决定一定要相互支持，一起成长，再也不能够让那些长时间的无谓的争吵伤害彼此，也让整个生命陷入困境了。亲爱的小朋友啊，你知道吗？争争吵吵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一个常态，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哪有亲朋好友不吵架的？其实啊，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因为我们已经活在堕落的时代，我们太习惯了一个堕落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会警觉，总觉得偶尔争吵一下闹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其实彼此相爱是需要长久的学习和操练的。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当然会有冲突，会有挣扎，会有摩擦，好朋友也是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都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觉得这是常态，那就错了。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没有罪只有爱的环境里面，人跟人之间是不需要争执的，是可以正常的沟通交流，学习彼此相爱的，透过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而来爱上帝服侍上帝。所以今天当我们首先来学习生命必须要改变的功课，第一个要素就是圣灵的果子里面第一个提出来的仁爱。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里面呢，正好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啊是一个恩赐才干多而又多丰丰富富的教会，可惜这个教会呢就是纷争不已，所以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家庭里面充满冲突和争吵吗？爸爸妈妈会常常吵架吗？你和兄弟姐妹会常常吵架吗？你和爸爸妈妈也会争执不下吗？哎，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彼此宽恕，彼此道歉。因为啊，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生活，任何的争执都有可能会最终造成关系的破坏和生命当中的伤害。有好多的朋友都是带着这样的伤害长大的。不要让我们活在一个羞辱神的名，同时又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里面。所以要列一个计划， 全家人好好的思想，我们怎么才能够改变不断争吵的这种状态呢？是不是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哎，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赶快一起祷告，赶快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迫切地求神给我们力量来学习彼此相爱呢？珍儿以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我才和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争执不断，那有些时候啊，我真的是气得不行了，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今天让我数出他的五点好来，我就不跟他生气，但是如果我数不出来，我就要跟他大闹，而且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可是每一次当我一跟神这么祷告的时候，哎，猜猜看，圣灵就光照我，让我看到他不单单是五点十点那么好，他有许许多多的好处，而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我自己数也数不清的不好。而当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该改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总是用手指指着他人，认为都是别人的错了。而争执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坚持觉得是别人错了，我自己对了，所以我们才不肯让步。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操练，怎么在现实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呢？每一个小朋友都要督促父母亲，而父母呢要督促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列出一些具体的计划来，是不是每天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真的吵架之后我们要不要道歉，然后要不要与彼此原谅呢？好了，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明天的学习更加的去了解到底怎么活出一个仁爱的生命来。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真爱之国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是的，最近这几天我们都在聊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怎么才能够胜过自己情欲的捆绑，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自由丰盛的得胜的人生呢？真儿的题目就叫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在过去的几天，真儿跟您分享了认识救恩，认识我们自己的败坏，活在新的身份和关系当中，是我们可以突破罪恶、胜过老我的关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怎么样在地上这个无论是我们内在的环境还是在外在的环境，都是阻拦我们成长、阻拦我们亲近神、阻拦我们活出圣洁、荣耀、美好人生的这种真实的一个状态当中，怎么才能够活出神的那一个荣美来？太多的弟兄姐妹都表达出自己软弱的信仰的人生啊，常常是一种摆烂的躺平的态度。一些弟兄姐妹和珍儿分享过啊，不是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吗？为什么我作为上帝的儿女感觉不到这个大能，反而是软弱呢？常常软弱，天天软弱呢？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活得如此喜乐，生命如此的健壮丰盛，为什么我总是不结果子，连我自己的这一个罪都没有办法胜过呢？尤其是情欲这方面的罪，因为 不足以外人道，也没有办法向牧者弟兄姐妹启齿，所以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去对付，默默地承受罪恶所带给我们的煎熬、捆绑，甚至是控告。所以越这样，它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的让我们抬不起头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的光景呢？那在前面三天的分享当中，你觉得到底对你有突破、有用处吗？可能你会说，所有正儿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的，哎呀，这些事情我也耳熟能详，我毕竟已经信主二三十年了嘛，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呀，所以我真的是苦啊。讲到这句话，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保罗曾经说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没错，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保罗他也经历在肉身当中的这一个软弱，无比的软弱，靠着自己真的做不到。然而保罗的后半句大家很少引用，保罗说的就是感谢神，如今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得胜了，就能够胜过了。可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转念说的容易却做的难，对吗？在昨天我们说了，你就要从每一个微小的决定去体现你的全新的这个身份。那今天呢，正儿就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层面的视角，就是你必须每一天看待你现代的生活是站在永恒的和父神的视角当中来看它。你如果只看到你今生的需要，你自己目前肉体的软弱，看到你环境的恶劣，看到你自己的败坏，那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把头抬起来的。但如果你从永恒的角度，从父神的视角来看自己，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野和不一样的意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说，当今天你又感觉自己的情欲发动了，自己手痒痒的，眼睛也东张西望的，心里面也三心二意的，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这时呢，你按照习惯就是千万不能去做，千万不能去做，对吧？你就要不断的想要让自己出离于自己的这一个习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发现你越这么去做，那个想法对你的吸引力越大，所以你根本无力去抵抗它。而这一刻，如果你取代你自己平常的一个视角，你这一刻问你自己说，天父是怎么看我的？这一刻，上帝在永恒当中是希望我做什么样的决定呢？你的视角不一样了，你的脑子里面的思想，你的决定就会不一样。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默想是说，你要把自己的心放空，放空，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都不想啊，放空，放空自己。但是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与主的关系里面，却是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充满圣灵和神话语的功用，好叫你能够有能力去面对你现在正在面对的这一场战。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但却没有武器去抵抗这一些谎言还有撒旦的火箭所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刺激和攻击，那你当然会败下阵来。所以每一天，你不单单是说你里面清空了恶鬼所带给你的搅扰，你里面如果是空空如也的，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真理的装备，你就像那个房间清除了一个恶鬼，还有七个比这个更恶的鬼会住进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你自己目前的行为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做过什么样的装备吗？你真的了解上帝创造性是为了什么吗？为什么人会有情欲，会有欲望呢？ 你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或许不单单只是情欲上的满足，或许更深层的是被爱，是被保护，是安全感，是认同感，是接纳感，是意义感和存在感，而这些绝对不是情欲能够带给你的，非得从父神的角度和永恒的身份里面才能够满足你内心深处真实的这个需要。所以呢，真儿就鼓励在你信主之后要积极的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让你成长，装备自己的思想，装备自己的心灵，好让神的话语能够充满你，让圣灵的声音在你里面是能够被听到，并且是有主权的，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而靠着你一个人还不行哦，你必须要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大家彼此监督，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诚实的，真诚的，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悔改，一起去面对情欲有可能对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所产生的破坏力。所以呢，真儿会鼓励大家参与家庭事工，参与在教会的整个基督身体的建造之上，一群人一起来学习，彼此的监督，建立代祷伙伴，让我们的团契不被拦阻，也不会留地步给撒旦可以攻击。如果我们的教会生活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私底下的生活脱节了，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就是我们的信仰，而我们的信仰呢，就是要我们的全身心灵能够被神所使用，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每一个信徒都必须从永恒和父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在这个地上的身份、使命、价值，以及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角色。除非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对彼此的生命成长是有责任的，我们才会愿意说，哦，我为了神的家的缘故，我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也要努力的学习和成长，我不能只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真儿呢，曾经在往期的节目当中谈过我们神学院的两位非常可亲可爱的教授，他们从年轻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彼此的代祷同伴，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弟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在情欲方面的捆绑和诱惑力量有多大，因此他们就很诚实地向彼此坦白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常常监督我，让我能够在面对电脑、面对独处的时间，能够知道我有一位弟兄在为我祷告，而如果我软弱的时候，我可以立刻找他，他来为我代祷，彼此监督。他们两个就这样一起去服侍主，一起受装备，也每一周都在电话上面去询问对方，哎，你怎么样，有没有看不该看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我需要为你祷告的，或者当自己软弱的时候也愿意去向对方坦白。他们俩的这个关系一直维持到他们进入中年步入晚年。结果非常奇妙的就是，其中的一位教授呢，因为他的肾衰竭，所以需要换肾。他在20多年前换了一只肾之后呢，换的肾又衰竭了。那这一次呢，医生给他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告诉他说，如果你找不到一个新的肾源，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需要预备后事。结果当他再一次去宣布说需要肾移植的时候，所有他身周围的亲朋好友，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学生，也都去验血，去看有没有可能跟他匹配，有找到合适的肾源，让他进行最后一只肾的一个移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另外一位教授，和他一起成长，一生像好弟兄一样的，居然真的发现他不仅仅是血型跟他相配，他的肾源也是最好最相配的。 所以他们两个惊讶说，哇，这完全就是我的一个异性的毫无血缘关系的一个亲兄弟呀、啊！神把他们放在彼此的生命里面，结果呢，就用美好的一个爱的牺牲的举动，我们的这一位教授就真的把他的一颗肾捐献给了他的好弟兄，就延长了他的生命。现在他们二位仍然在神学院有非常美好的服事，而他们最美好的服事不是他们教导课程有多么的精彩，口若悬河，腹中滔滔江河流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带有极具影响力的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生命里面有好的弟兄好的姐妹可以成为你属灵的同伴吗？你可以透过父神的眼光看你自己在永恒的角色和神家中的角色吗？你愿意成为弟兄姐妹其他人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吗？哪怕你现在非常的软弱，你愿不愿意诚实的去向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去分享你的需要，去要求他为你祷告，两个人彼此的去建立一个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团契的关系。也因此呢，你就有了支持和监督，再也不是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去摸索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是起初的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相信，第二个信是完全因着认知耶稣基督的爱、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同在的这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并且我们一次一次的选择信靠和顺服。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生。正而非常的盼望借着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能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天一步，一次一个决定，一次一小步，慢慢的去建立你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一个新身份的认同，使你的对付罪的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高大上的一个宣誓，而是一天一步紧紧跟随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和成长。愿成长成为我们的常态，愿改变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自然结果。愿神赐福给你，正而巴不得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了，能够和我们分享你的好消息。好了，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in the light of His word, what a glory He sheds on our way. While we do His good will, He abides with us still, and with all who will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s no Not a